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，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，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，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，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。
因为以色列人的罪恶，所以上帝容许亚兰王便哈达攻入以色列，包围了撒玛利亚城。天长日久之后，城中有了饥荒。
皇后娘娘早安，咱们这里的情况越来越坏了，街上的一个驴头要卖80块银子，你说多吓人呢？一撮野葱也要卖5块银子。
我知道，城里开始有人饿死了。
刚才我来的时候正看见王出宫，是不是？
对，他心里难过，去城墙上散步。
哎呀，听说连先知以利沙跟住在他家的长老们粮食也不够呢。
啊，你这么快就回来了，你没有去城墙上散步吗？啊，你的外袍撕裂了，那百姓不是看见你贴身穿的麻布内衣了吗？你这副悲伤难过生气的样子究竟是为了什么呢？
我就是难过，就是生气，哪有心情去散步？我要是告诉你那个女人说的话，你就知道撕裂衣袍的原因了。
女人说什么？
哼，我不愿意说，那太可怕。我发誓，我今天要是不杀伊丽莎，愿上帝重重的降罚给我。
可是王啊，伊丽莎是上帝的先知啊。
哼，太可恶了，他一直说这次围城和饥荒是上帝降的刑罚。我不管什么上帝不上帝，先知不先知。侍卫长，侍卫长，
陛下在这里。
带着你的刀去伊丽莎家，我换了衣服随后就赶到。
是，我立刻去。
在王的侍卫长还没有到以前，伊丽莎就对住在他家的长老们说，
你们看着凶手正派人来斩我的头，听着，你们看见使者来就不让他进来，在他后头不是有他主人的脚步声吗？是谁呀？
我是国王派来的，请开门。
等你主人来再说吧，我有话要对他说。
王马上就到。哦，他来了。
是谁呀？
我是国王。
好，给你开门，请进来吧。
不，我不进去，我要站在这外面说，这灾祸既是上帝降的，我何必再仰望他呢？
王啊，要听上帝的话，他说明天这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，一块银子可以买到3公斤小麦或6公斤大麦。
开玩笑的话，就算是上帝打开天窗抛下粮食也不会那么便宜啊，不可能。
你必亲眼看见这事，却吃不到。
那时城门口有4个大麻风的病人。
哎，不晓得亚兰人还会围城多久啊？ 他们围城封锁，直到城里向他们投降啊。
他们靠武力啊是没办法的，因这城在山上，
我们何必在这里等着饿死呢？
我们若进城里头去，必会饿死的。
若留在这城门口，也会饿死。
我们若去投降敌人，说不定还会有东西吃，会活命。就算被杀了，也就算了，对不对吧？对嘛，我们饿得太难受了，我们趁着天还没黑，赶快去吧。这里是他们的营区了，现在我们还要做什么？
只管往前走，遇见头一个人的时候就向他投降。
我好像没有看见一个人影啊。
也听不见帐篷里有人声，怪了，外面也没有一个卫兵放哨。
让我们向这座帐篷里啊瞅一瞅。
嘘，里边没人，桌上饭菜也都没有动过。
快快快快，在他们还没回来以前赶快吃啊。
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
是啊是啊，
可惜再也吃不下了。你们找到什么？
找到一箱金银宝贝呀、啊！
看那角落里的那些衣服多漂亮啊！
咱们四个尽量的把好东西搬走，藏起来啊！
对对对，好。
四个麻风病人尽力搬东西藏起来，却发现每个帐篷都空无一人。原来近黄昏时，上帝使亚兰军人听到大军车马攻来的响声，让他们以为以色列王雇了外国军来援助他们，于是他们全都吓得逃走了。四个麻风病人仍在搬财物。
这么大好的信息，我们怎能不吭声呢？若等到天亮，我们就有罪了，有祸了。
那么我们就趁着黑夜快去向城门的卫兵报信，说亚兰人已经撇下一切逃走了。
对对对，我们马上去。走。
好消息由城门口传到王宫，王急忙起来。
我看这是亚兰人的一个阴谋，他们知道我们饥饿，所以故意离开营地埋伏在田野，等我们去拿粮食的时候，他们就活捉我们，并且攻进城里来。
报告陛下，我建议我们派少数人先去打探一下实情。
好主意，请你马上安排，把这事儿办好。
是的，陛下。
在夜晚的黑暗中，探子们坐在两部马车中，驶向敌人的军营，城门在他们身后关闭。一个小时一个小时过去，早晨来到，探子仍然没有回来。
情况报告，两辆马车靠近，没有人追赶他们，但是他们行驶甚快。
现在可以打开城门了，危险已经解除了，我们的敌人全部逃跑了。
接着探子就向王报告。
你说敌人已经逃跑，实在吗？
是的，陛下，正如那些麻风病人所报告的，我们发现整个军营都被丢弃，他们将所有的东西都留了下来，包括数目庞大的军粮。我们一直搜寻到约旦河边，沿路都是他们在疯狂逃跑中丢弃的衣物与装备，必定有什么事情吓得他们魂不附体。
太好了，危险已经解除了。
探子们到了约旦河，果然一路上都没有见到敌军，只见路上全是亚兰人丢弃的东西，因此撒玛利亚就这样解围了。第二天，城门口的粮架正如先知以利沙预言的， 那位讥笑先知的王宫侍卫长奉派在城门口维持秩序，竟被人推倒踩死了，根本没吃到便宜的粮食。
有一个十分荒谬却又帮助我记得使用电脑时要常常记得打 save 的笑话，不知道您听过没有。这个笑话的大意是，耶稣和魔鬼在电脑上有个竞技比赛，双方都秒尽全力，最后魔鬼领先，以为自己赢了，正在沾沾自喜得瑟之际，一个不小心荧幕一片空白，所做的全部消失不见了，因为魔鬼没有 save， 魔鬼没有能力 save， 没有能力拯救，但是 Jesus saves， 耶稣有能力 save， 有能力拯救，这是众所周知的。哈哈哈，虽然此 save 并非彼 save， 作者幽默地使用双关语，将 save 的两个意思，储存和拯救并用了。 Jesus saves， 大家都知道是耶稣拯救的意思。接下来我再讲一件真人真事，也是与 Jesus saves 有关的双关语。故事是这样的，25岁的穆泰勒是迷尼通卡的居民，他报名参加2019年美利敦公司举办的10英里马拉松赛跑。主办单位为参赛者定制布兜，上面印有参赛者的号码和名字，让观众借以分辨跑者是谁。身为基督徒的穆泰勒却决定要印上 Jesus Saves，耶稣拯救，来代替自己的名字。他希望借这个机会提醒大家，耶稣是我们的拯救，这个十分重要的生命信仰。10月6日清晨，他十分兴奋地来到明尼阿波利斯的市中心报道，他的父母以及未婚妻艾米也都特地来为他的马拉松赛跑加油助阵。那天穆泰勒感觉精神不错，从他手表的记录显示，他第一英里跑了8分钟，但是跑到第8英里的时候，居然心脏病突发了。幸运的是，跑在他身后的是一位43岁的男性护理人员，看到穆泰勒轰然倒地，马上趋前抢救。他正是专门在医院做 CPR，也就是心肺复苏法的急救专家。但更离奇的是，他的名字就叫做耶稣，姓布诺。布诺耶稣马上吩咐旁人打911，他则为已经停止呼吸的穆泰勒做 CPR， 直到救护人员赶到。布诺耶稣还帮医护人员为穆泰勒贴上除颤器，以便电击他的心脏，直到恢复正常的心跳，脱离险境。这一切事情的发生，似乎都在演绎穆泰勒布兜的声明 Jesus saves， 耶稣拯救穆泰勒的生命。虽然此耶稣非穆泰勒所言的耶稣，但两个耶稣都救穆泰勒有功。我的解读是，天上的耶稣很幽默地猜派布诺耶稣救了穆泰勒的性命。但您知道吗？ Jesus saves， 耶稣拯救，这句话的意义不仅仅如此而已。 Jesus saves 这句话的典故出自圣经马太福音1章，是这么写的，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，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，还没有迎娶。 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，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，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，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，有主的使者向她梦中显现，说：大卫的子孙约瑟，不要怕，只管娶你的妻子玛利亚来，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是的，耶稣要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，这就是 Jesus saved 的真正意义。至于耶稣如何拯救呢？这可从几个层面来说。第一，耶稣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进入光明的国度。罪恶的世界，沦丧的道德，把人带进犯法、毒瘾、酗酒、忧郁、家庭破碎等等走向灭亡的痛苦深渊。只要您知道如何向耶稣求助，他就可以扭转你的人生，引导你走向一个幸福康庄的大道。第二，耶稣救我们脱离鬼魅的缠绕。请记得，所有的邪灵都怕宇宙的大君王耶稣基督。所以，当你撞见邪灵、鬼魅的时候，只要呼求耶稣救我，奉耶稣的名斥喝他离开，邪灵马上会离你而去。我的朋友有几次亲身经历，所以他说，信耶稣真好，不必怕鬼了。第三，耶稣救我们脱离死亡，得到永恒的生命。因为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我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约翰福音3:16。只要您相信耶稣是人类的救主，就可以获得复活的新生命，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。2000多年前，耶稣降世为人，为的就是要拯救世人。您可愿意接受这份白白的恩典？因为 Jesus saves。 我是舒美，祝福您早日信靠耶稣，接受他的拯救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陈光，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。今天我要跟您谈的题目是又真又活的救主。在使徒行传8:36开始告诉我们说，二人正往前走，到了有水的地方，太监说，看啊，这里有水，我受浸有什么妨碍呢？于是吩咐车站住，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，腓力就给他施浸。从水里上来，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，太监也不再见他了，就欢欢喜喜地走路。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，他走遍那地方，在各城宣传福音，直到该撒利亚。主是又真又活的救主。曾经有一位极有学问的人，但是他却是一位相当反对耶稣基督这样的人。他虽然从小就跟着父母亲常去聚会，但是从来不受感动，心里面却充满着不信。他很有钱，有一次呢，他到非洲去做研究考察，而有一天他的车子出了事情，被困在沙漠的里面，毫无办法。与他同在的两个人 都是基督徒，他们就向主祷告，但是他却在讥笑他们。忽然听见有诗歌的声音说，一路我由救主引领。他们就顺着声音的引领，一直的走到村庄去，看见那些非洲没有文明的黑人，虽然衣服穿得不好，外面的样子也难看，但是却围绕在一起在唱诗歌，一路我由救主引领。他们的脸都改变了，好像都在放出光来。那个不信的人看着他们，忽然受了感动，流泪的祷告说，主啊，你是救主，今天我服了。什么能够叫这些人喜乐呢？他们毫无知识，也没有什么好的衣服穿，住在沙漠里面一无享受，但是他们心中好像充满着喜乐。然而这是我所没有的，现在我知道你是又真又活的救主。朋友，耶稣基督他就是地极近处与远处的人所依靠的神。
2011年的三月份，我像往常一样提前结束了在公园的早锻炼，准备去教堂参加读经活动。因路过附近新开的小超市，我想进去买几袋豆浆带回家，谁知从入口处一脚踏进去，就被落在地上的半桶牛奶划得帽子眼睛都飞掉。这个严重的摔跤使我无力爬起来，旁边人扶我起来时，我腰痛得站不住，而且浑身酸痛。老伴问讯后赶到，他和超市的店员想叫出租车送我去附近的中心医院，后来一筹莫展时报了警，做了笔录，警察叫了救护车把我送到医院。在急诊室里，医生推我进 CT 房去检查是否骨折。我当时大声叫唤，主啊，我的神，恳求你快来救救我，我是那么软弱无力，我不能骨折，因为我早已买好了特价去美国的机票，还有3周就要上机了。如果骨折，我7000多块的机票就要泡汤了。主啊，你的大能，救救我啊。就这样我独自在那儿叫喊着，当时医院没有测出我骨折和骨裂，但要我继续住在病房观察。我被送进了病房，在病房住院的一周观察中，虽然我浑身有许多乌青块，在左手、左腿还有右腿，腰也痛得不能动，但是我没有骨折，只是严重的伤筋。这真是奇迹呀！连超市的店长也认为不可思议，他们都认为像我这样70多岁的老人，骨质已经疏松，接受不了这样严重的事件，肯定会骨折，至少也会骨裂。最后我在医院一周后就主动要求出院回家了，因为我不想浪费超市为我付出更多的医疗费用。问讯我出院的教堂里的姐妹都来关心帮助我，就这样我拖着还没有完全恢复的腰伤和软组织挫伤如期踏上了飞机，于4月6日安息到了美国。在我住院观察间，我认识了躺在我旁边床的王姐妹。1个月前她因为阑尾炎住进了医院， 在进行手术时，因注射麻醉剂时打穿了脊椎，使大脑脊椎液向下流失。王姐妹当时在手术台上大喊，头痛得如刀片。当时实行了许多紧急措施，阑尾炎手术未做，就把人就推回了病房。从那时起，到我进病房看见她时，她已是熬过了一个多月的艰难时光。每天她只能平躺着，不能用枕头，也不能翻身。每天还有好几次会浑身大汗淋漓，头痛如绞。黄姐妹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支撑，每天多少次祷告，恳求神的大爱，赐给她的生存的勇气和力量。黄姐妹出生在一个苏州三代基督徒的家庭里，外婆、父母和兄弟都是基督教徒。当他们得知王姐妹的事故后，吴刚教会的长老和牧师每天带领着他们全家向神祷告，恳求神的帮助。后来吴刚的牧师还特地驱车来上海医院看望王姐妹，向她讲道，要她用宽容和平和的心来对待她的遭遇。神就是爱，神挑选接纳了我们成为他的儿女，无论多么困难多么痛苦都会过去，奇迹都会产生。神的大爱，神的大能会让你们得到拯救。他族谱王姐妹要坚定不移，抱着必胜必信的信心度过这艰难的时光。我和王姐妹每天都在一起向神祷告，因为祷告是从神那里得到最奇妙的礼物。清晨醒来时，我们就为对方祷告，因为我们两人都知道神的恩典是给我们数天的丰富，神的恩典在患难中给了我们平安，神的恩惠每天都把最好的赐给我们。后来一周以后，我出院回家养伤了，黄姐妹还躺在病床上，神的大爱已经给了她转机，她可以翻身，痛苦的次数也略有减少。据在医院病房工作的一位护工姐妹，她也是基督徒，她告诉我们，三年前有一个约三十几岁的男青年，也是注射麻醉剂时打穿了脊椎，当场就在手术台昏厥，实施抢救后就成为植物人，在病床上躺了一年后死亡，死的时候已是皮包骨头了，很凄惨。今年四月，我赴美前还去探望过黄姐妹，她已能缓缓地坐起来。六月中旬，我回到上海，有一天站在公园里神练，看到有人正朝我微笑，我看到了我的黄姐妹，她已死里逃生，能慢慢行走，回到家里过上正常人的生活。这正是神的大能恩赐的奇迹呀。神要通过在我们身上的大能向周围的人彰显他自己，他要从王姐妹死里逃生，从我转危为安的事实让大家看见基督，彰显他的大爱，这是常人难以想象的。希伯来书提醒我们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到神的喜悦，信仰就是我们确信神对我们的启示，确信我们所期待的将来，让我们把一切完全交托给他，主必预备。不管我们有多大的压力、焦虑、苦难，神要我们把一切所要的告诉他。神说，他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 在我们生活中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不必担忧自己孤立无援，我们绝不要怀疑神的大爱，神的大能，因为他说他以永远的爱爱我们。阿们。
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. I once was lost, but now am found. Was blind, but now I see. 'Twas grace that taught my heart to fear, and grace my fears relieved. How precious did that grace appear the
再说腓力士、希伯来拉开战幕，各自安营扎寨。
听众朋友，古今中外英雄的故事人人爱听。古代以色列国的第二任国王大卫一生英雄故事相当多，在他还没有当上国王之前，这样的故事还特别之多。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圣经说书，讲述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上第29和30章的历史故事。
腓力士人的首领伴着军号，挥舞着旗帜，各率军队或百或千依次前进。亚吉王跟在后边御驾亲征，声势浩大，咄咄逼人。首领们率兵前进，有人往后看了看，第一眼呢，就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，等再看第二眼，可把大家吓了一大跳。看见什么了？就见亚吉王带着一支好几百人的卫队跟在后边，为首的将官不是别人，正是大卫，给他们吓得差点从马上扔下来。哎，大卫的人马怎么成了亚吉王的卫队了？原来啊，这跟希伯来人要开仗啊。亚吉王知道大卫能打又忠实，所以非要他跟着出征不可，封他为国王卫队长。大卫推不掉也就答应了，准备打起来之后再见机行事。 可非利士人首领的不干，一看就急眼了，冲着雅吉就喊了：喂，你让这些个希伯来人在这做什么？雅吉王说：这是大卫呀，归顺我今到今天有日子了，没见他有什么过错呀。还有，你还让他们请回，这是在跟希伯来人开战，打起来他们倒戈怎么办？怎么会呢？怎么不会啊？您想想，大卫拿什么跟他主人和好？不就是咱们这些个人的首级吗？以前他们的妇女跳舞唱歌，说大卫杀死万万的，不就是这个大卫吗？亚基王也是无奈啊，回身叫过大卫：大卫啊，我对天发誓，你为人诚实，依我看你根本就应该随我出征，可他们不喜欢你，要不你们就先回去吧。大卫一听，自打投奔您到今天，我们可是丁点过分没有啊，别人不知道您知道啊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难道就不容我随您出征攻击您的仇敌吗？嗨，亚基王说：大卫啊，你可别误会，是我让你来的，我知道你是好人，可那些个首领，哎，他们不愿意跟你一同出战，明儿早上你们就先回去吧。那好，我们可就先走了。第二天早上，大卫带着人马往回走。其实大卫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叫来不来，叫走不走，那可都要坏事。第三天呢，便回到了驻地喜格拉。这刚到地方，哎呦，看见家园可都惊呆了，整个喜格拉一片废墟。哎呀，家眷呢，财物呢，大家是悲痛欲绝。有些个匪类和恶人呢，非要大卫对这件事情负责不可，还扬言要拿石头打死他。大卫依靠上主，内心坚固，他脸那么一青，眼睛一瞪，看着他们。见大卫这副模样，他们心中害怕，都不敢吱声。大卫对祭司亚比亚他说：把以弗德捧过来。亚比亚他赶紧把以弗德捧了过来。大卫问道：上主啊，我追赶敌人，追得上不？上主回答：可以追，必追得上，都能救下来。大卫一声令下，全队沿着牲口的脚印追下去了。那到底谁毁了喜格拉呢？不知道啊，心里着急，又追得猛，追到了比索西，还没过溪呢，600人就有三分之一累趴下了。大卫对他们说：你们原地休息，其他人放下行李，让他们看着，轻装前进。剩下这400人呢，放下行李，呼噜呼噜呼噜，过了溪水，又追下去了。追着追着，来到了旷野。哎呦，该往哪个方向追呢？就在这时候，他们看见一个小伙子躺在地上，奄奄一息。大家把他抬到大卫面前，大卫说：给他点吃的和水。大卫太需要问路了。这小伙子一块无花饼，两个葡萄饼一下肚，再喝足了水，清醒了。原来啊，他三天三夜没吃没喝，是饿昏了。缓过神来，大卫问他：怎么回事？你是哪儿来的？怎么躺在这儿？我是埃及人，在亚玛利人手下做奴仆。三天前我病了，主人呐，就把我扔在这儿不管了。那你们干嘛来了？哦，他们抢了犹大，还火烧了喜格拉。啊！大卫大吃一惊，原来是亚玛利人干的，自个儿的家眷也被掳走了。那他们杀了喜格拉的人没有？没有，他们把人口和牲口都带走了。给大家气的呀，念着亚玛利三个字捶胸顿足。那你给我们带路追上他们，肯不肯？只要您发誓不杀我，也不把我交给我主人，我就去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这小伙子领着大卫 就下去了。那大卫是不是真的像上主说的那样能把人给救下来呢？咱们下次接着说。
阵前换将应疑虑，英雄战功敌畏惧，妻小被掳财物竭，神助营救心不虚。刚才我们听了非利士人害怕大卫打发他走，而大卫回家之后看见妻小财物全被亚玛利人打劫一空的故事。听众朋友，如果我们碰上同样的事，会如何营救亲人呢？我们会求告上帝，请求他的帮助吗？大卫一生英雄本事，皆因他对上帝的敬畏、依靠和顺服。但愿今后您我也不凭着自己的血气能力逞英雄，而是靠着遵守上帝的真理，敬畏上帝的带领而行事。
非常高兴有机会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神在我们家所做的事。几年前，我的先生他在一个高科技的公司做事，生活非常忙碌，常常坐飞机飞来飞去，所以他的身体可以说是很疲累的。有一天他坐飞机到波士顿，就在波士顿下飞机去拿行李的时候，在那个转盘去拿行李的时候，他忽然心脏病发作，他就倒下去。那旁边竟然神预备了8位心脏科专科医生，跟他同飞一架飞机，是到我们的城里来开会，然后回波士顿。可是我的先生当时并不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，所以神就预备了8位心脏科专家在他的旁边。当他心脏病发倒在地上的时候，其中一位就立刻把他的衣服剪开给他做急救。那他其实发的并不是普通的心肌梗塞，他是发的叫做猝死症。所以他发作的时候，他的血压就一下子降到0，所以其实他的心脏是完全不动的。所以如果只做 CPR 急救的那种按摩，是没有办法把他的心脏重新回来。但是因为机场在等行李的地方就有一个装这个急打气的一个机器，所以呢他们就去开这个急打气的，它是放在一个小小的一个柜子啊，外面是玻璃，上面写急打气，就拿出来给他做心脏的急打。因着这个急打呢，他的心脏就再度的跳动。那等到真正的救护车来的时候，其实已经过了11分钟，那就代表他从心脏停了，没有血压，一直到救护车来的时候是11分钟。那人的脑其实几分钟之内就死了，所以如果没有当时的医生在旁边，或者他所发作的地方不是在机场拿行李的地方，也就是说在机场里面，那他是绝对不可能被救活回来。救护车来 就把他送到机场旁边的医院，就给他装了一个击打器，放在他的身体里面，在心脏的旁边，他就带着这个击打器，后来又发作很多次，但是因为已经装了击打器，所以每一次发作呢，他就会昏倒，但是里面呢，那个击打器呢，就会从里面击打他，所以他就又再活过来。很感恩，这是上帝对我们家的恩典。我跟我的先生全家还有我两个孩子都是信主多年的，我先生发作的时候才只有52岁，后来他就提早退休啊，因为他的身体已经是不能复合。所以我们真的是想到，你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谁能换自己的生命呢？我们很感恩他退休以后，我们都是专心的更多的侍奉主，知道他所活的时间是神给他的礼物。这是真实的，是一个奇迹。神没有使用超自然的奇迹来救我的先生，他是先预备了这些医生跟我先生坐同一班的飞机去同一个目的地，真是奇妙。我真的是看见我先生目前退休以后享受退休的生活，现在又能够享受做外祖父，看见孙子长大的这种的机会，这都是神的恩典。我不知道，因为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有时候他行奇迹来救我们，他有时候也允许一些爱主的弟兄姐妹就这样子过去，我相信都有他的美意。不过对我们家来说，这就是神给我们一个奇迹里面的奇迹，我们非常感恩。谢谢你们。
听众朋友，神真的能够救人吗？真的有一位救主吗？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。请您先听一个故事。这一天，小柯特早出门到单位去，因为新领导到任。小柯想给领导好印象，因为他想做组长，部门里组长位置从缺几个月了。没想到到了单位，另一位想做组长的同事已经先到了，正跟新领导交谈。小柯嫉妒的情绪一下子就泛上来了，听着他们的谈笑声，心里恨得不行，找个借口走进厕所关上门。可是内心的愤怒像是毒蛇猛兽出闸一样，久久不能平息。这一天，新领导一个会接着一个会开，没有跟小柯说一句话，这下更糟糕了。毁谤新领导的念头在脑子里一个接一个，对那位跟他争组长大位的同事，恶毒的想法更是排山倒海的阵阵扑上心头。小柯就在竞争、嫉妒、仇恨的思潮里颓丧地下班回家，看老婆这也不对，看孩子那也不对，小柯把怒气全发在家人身上，最后把上周六跟朋友吃饭剩下的白酒全都喝了，上床睡觉，结束这痛苦的一天。小柯不知道的是，公司决定把部门里组长的职位撤了。他也不知道今早那位同事孩子病了才提早到公司请假，没想到新领导会那么早来。小柯这一天的痛苦和他妻子孩子的痛苦就是这么来的。听众朋友，
类似的场景每天在世界各地进行着，也许您没有，但我却有过类似的挣扎。处在痛苦中的时候，真需要有人把我拔出来。2000年前有位叫保罗的人说，我们从前也是无知、悖逆、受迷惑，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，常存嫉妒的心和人争竞毁谤，是可恨的，又是彼此相恨。这段话叫我发现，人从古到今没有改变。虽然科技天天进步，人心却没有改善。怎么办呢？人需要救主，可是真有救主吗？神的书圣经在提多书里说，神为世人预备了救主，造物主神是恩慈仁爱的，他救人不是因我们所行的义，乃是照他的怜悯。神的拯救是人类万万没有想到的，就是他差遣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，承担人类的罪，替我们付上罪的代价。耶稣基督代罪死了，3天之后神叫耶稣死里复活。神说，凡相信耶稣是我的儿子，相信我的儿子为了人类赎罪死而复活的，我就赦免他的罪。信耶稣的人应当悔改受洗，天天效法我的儿子，就像是跟我儿子一起死，一同复活一样。神说，我会赐圣灵给每一位悔改受洗的基督徒，我的圣灵会在效法耶稣的努力上时时刻刻地赐下帮助来，来更新你们的生命。这是神的拯救，真的非常奇妙，是真的。我正在追求，而且我发现耶稣基督的帮助真的管用，我不需要继续地生活在争竞嫉妒的痛苦里面了。我希望您也信靠耶稣，得着神的拯救。听众朋友，刚才跟您谈的是，神真的能救人吗？真的有救主吗？现在您收听的是《生命之光》广播电台。
朋友您好，我是何云，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。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， 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，波长25米。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，波长41米。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，波长31米。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，波长25米。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，波长25米。孟买上午10点，曼谷、仰光、河内上午11点，新加坡中午12点，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
听众朋友，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。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，我们衷心感谢您。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，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？我在此代表谢德华、周淑美、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，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，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。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。